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能够分享你的话语。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好像回到主耶稣当初的情景一样。主，你保守我们在探讨主耶稣你的脚踪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有立定心志，要跟随你的脚踪行。主啊，真的巴不得愿意你所行的、所说的话、所行的神迹。医治也好，释放也好，也都能够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那么第七章呢，前面呢就是讲到从第一节一直讲到23节哈。那很简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被挑战关于洗手吃饭的问题。在这个洗手吃饭的问题当中呢，耶稣基督他标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百姓呢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这个就是第七章里面呢主耶稣基督他对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挑战，他很不客气的对他们讲说呢，你们是遵守古人的遗传哈。那这件事情可以从他们遵守这个古人的遗传啊，一定要洗手才吃饭这件事情上面看出来呢，他们非常的重视这些遗传。那么耶稣基督呢，他非但呢为他的这个门徒不洗手吃饭呢，他有一些的辩论，那么他正把这个辩论的，也不是辩论，就是回辩他们的质疑的时候，他顺便把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话呢指给他们听。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呢只重视了古人遗传的这个律法哈，而没有重视神的律法。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其实主耶稣基督讲得很严重啊。那后来耶稣呢，他更进一步跟他讲说，你们为了这个古人的遗传呢，古人的遗传呢，反而废弃掉了神的律法啊，就是说你要奉养父母啊，然后你只要说，我这个送呢，给你们的奉养的东西已经交给圣殿做个人版了哈，那你们就不需要奉养父母。那这样子的事情对耶稣来讲呢，就耶稣就是说，你们奉养父母呢不可以，因为人的吩咐就废弃了神的律法。所以接下来主耶稣他就继续的发扬这个洗手吃饭不吃饭的问题。他说食物没有一个不洁净的哈，就是说各样食物是洁净的。那在洁净的什么叫洁净不洁净的过程当中呢，不是靠外表的礼仪上面来看哈，不是你饭前洗手你就是很干净的哈，不是你假定你心里面的都是很干净的，你是怕外面的东西来影响你，来玷污你，让你不干净哈，不是的。耶稣说你的不干净是从心灵里面出来的，那个才会污秽人。那么其实就是包括他前面所讲的，就是说你将人的吩咐教导人，废弃掉神的律法。所以他是用嘴唇尊敬，但是心却远离。所以耶稣说，其实你们这样子的教导是会污秽人的，你们这样的教导偏离了神的诫命，让人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呢，这样的教导是不对的。那么耶稣当然后面呢，在22、23节里面讲到，从内心出来的才是会污秽人哈。那个恶念就是 evil thought， 就是邪恶的念头，包括了12项啊。这是12项当中呢，耶稣基督很不客气的讲出，你们这一些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会污秽人的。这污秽人包括，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是包括了前面他所讲的，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教导，那这样子就是会误会人的，会让人家偏离了上帝。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仅主耶稣他在指责文士法利赛人，他其实也是指责今天所有教导圣经的哈。哎，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教导必须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我们加了一些东西哦，让人哦摸不到上帝，或是让人呢不小心呢违背了上帝的诫命，这个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啊，所以在无论是哪里哦，我是觉得特别是在中国，神学的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看到国内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教导很流行啊，啊，我觉得蛮担心的，因为这些错误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会使人远离上帝的旨意。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严厉的指责文士法利赛人。他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接受他，他知道他们没有办法领受他所讲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太注重外表了，太注重外面的礼仪了。就跟我们最近中国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那些教堂太注重教堂的外表，我真的觉得神允许他们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我真的觉得神是在提醒中国的教会，你不要注重外表，你要注重信徒里面的内殿的建造，外面不代表你的属灵光景。同样的，耶稣基督正好今天讲到心里面干不干净，那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受到这些的玷污，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们对于听来的教导哈，或者是有些这个牧师是这样讲，有些牧师是这样子说的，那我们就要用圣经来检验哈。不管说我们有什么样特殊的属灵的经历哈，那我们一样也要从圣经上来看。OK， 我们不要偏离了啊，圣经还是我们检验的一个很高的标准啊，我不敢讲说是最后的标准啊，因为的确有些很特殊的。你圣经上没有办法找到以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说，圣经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检验的一个神留给我们的产业。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啊，不要内心被这些人的吩咐教导以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的我们叫做什么，就是说偏见啊，对某些事情的偏见啊，就像我以前传统教会里面呢，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呢就有偏见啊，所以一碰到有人讲圣灵灵恩啊，我们心灵里面马上就有一些墙哈，就起来了哈，所以那个人在说什么东西呢啊，我就听不下去了啊，那就在跟台湾的政治一样哈，蓝的绿的。绿的只要听到蓝的说话，他就听不下去啊。蓝的呢，听到绿讲话，哎，蓝的也听不下去了。但不管说怎么样，我们心灵里面我们要很小心哈。对于我们神的话语，我弟兄姐妹要非常的认真研读啊，那不会受到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啊，我们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呢，最重要的这个东西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是会有让你受到污染的哈。也包括你看的东西，你听的东西，报章、杂志、网络、电视啊，那这一些呢，很多的信息啊，会进到你的里面。耶稣特别讲说，食物进不到你的心里面，但是很多事情可以进入到你心灵里面，那个是会污秽人的。所以要那个要特别的小心哈，所以借着呢，我们最近听到中国大陆浙江省很多的教堂的十字架被拆了，你可以看见呢，我们要重视的是不是外表，我们要重视的是内心，我们内心里面要健康，我们的内心要健全，我们的内心 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千万不要被污染了，千万不要被污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里面呢，这十二种恶念呢，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指标哈。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报章杂志电视里面，如果你看到有人呢，他攀毒哈，说假话，恶意重伤，他很骄傲，他很狂妄，他很邪恶，他很诡诈的话，你可以知道他那个人在散发是一种污秽的思想。不管说他说的多振振有词，你要知道他正在散发一个污秽的东西，那个东西会污秽人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不管说他的理由是多振振有词，我在教导你们要从一个圣经的角度，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分辨，一个基督徒是不会轻易骂人的哈。那些污秽的言语不应该在基督徒的嘴巴里面讲出来，所以我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长老，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信徒哈，你在任何的场合里面，那个脏话粗话都应该是很少很少很少，否则的话，因为你的心灵里面已经受到污秽了。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哈，我们常常要悔改，我们常常要认罪，我们求神 get it right， 让我们真正的在圣灵主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之下，洗净我们的内心，因为内心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不看我们有多少钱啊，你有钱没钱，富有还是你的地位的高低，不是，他看着你的 pure heart， 你的心是不是纯净的，你的心是不是圣洁的，你是不是有一颗向善善的善良的善，他那个心他是上帝所着重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这心里的污秽，特别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教导那些人的吩咐的东西，也包括了所有的世界上的哲学理哲学啊，世界上所有这些通俗的说法，不管你是在台湾也好，不管你是在国内也好，你听到一些某些很流行的说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再查验再查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这样讲完之后，这些人不会同意的，这些人会攻击他了，所以耶稣呢只好到外邦去。你看哈，接着呢，我们请那个 Howard， 麻烦你哈，从24节念到30节，谢谢。
24到30 ，OK。马可7章20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的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菲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阿们。
好，谢谢。那这段话我们有几个重点哈，你要先小心的注意到。第一，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讲完了这一些内心的污秽的话，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加利利海，跑到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呢是靠地中海，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你从加利利就跑到推罗西顿去，那你整个看，当然了，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耶稣基督，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是特别为这一个腓尼基妇人的女儿被鬼附这件事，他特别跑到那边去。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也可以讲说，哦，因为耶稣大概在那个地方冲突太大了哈，你这样子指责文士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的文士法利赛人来，你等于是挑战他们的权柄啊，哎，他们是守律法啊，他们是很敬虔的，他们在当时呢是非常受尊崇的，耶稣基督挑战他们啊，他说你是嘴唇尊敬神啊，心却远离神啊，他耶稣基督这下子一定跟他们这个结下了很深的梁子哈，哦，这个耶稣基督他大概从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啊，他耶稣害怕跑掉了哈，跑走了，耶稣基督就跑到推罗西顿的海边里面去了。他想隐藏，好像就是说啊，他要在一个地方待着哈，可能是那个是信主的外邦人哈，接待他，结果不小心消息漏出去了，这个女人一听到耶稣啊，一听到耶稣在的话，她就马上就来找耶稣了。第26节，她这个女人是希尼利人，属叙利腓尼基啊。那个叙利腓尼基就是叙利亚人跟腓尼基人，腓尼基人从哪里来的？腓尼基人是从那个希腊啊，从那个雅典那边过来的啊，就是希腊、雅典跟土耳其那一带的人呢，跑到推罗西顿那边去，然后跟叙利亚人呢生出来的，我们说的是杂种哈，或者是说就是这两个族生下来的女人，那这个女人呢一直传流到那个，所以他们称之这个叫做叙利腓尼基族，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女人是一个外邦人，那个外邦人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你跟我可以学习的哈。你注意哦，马可他写的东西哦，都是有强烈对比的。文士法利赛人不愿意接纳耶稣，文士法利赛人专门做这个外表的功夫。然后你看看这个外邦女子她怎么说呢？她呢一来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赶出那鬼。那我要你注意的这个求哦，这个求在希腊的文法里面，它用的是一个叫做不啊，这叫什么？这叫做不完成式。这个叫不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之内呢，它一直连续不断的做同样的动作，这叫做不完成式，叫做 imperfect tense。 所以呢，如果你读到这边了，你不晓得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他是说这个女人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一直不断的求耶稣赶出那个鬼。然后妙的是那个鬼哦，那个鬼的原文是单数的，好，你要记得哈，马可用很多强烈的对比哈，那个单数的鬼，这个单数的鬼对比，我们在马可第五章，我们在那个迪加波利，他不是耶稣赶了一个群鬼吗？那个群有2000，我要起码有这个群鬼起码占据了2000头猪啊，哈，但是那个群原来的意思带有6000多的意思哈，那个群是罗马军团的意思哈。但不管怎么说了，那么多的鬼啊，也需要耶稣基督他的赶鬼。那当然是那个群鬼被附的人呢，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啊。那这个呢比较特别，是一个鬼呢占据了他女儿。他说：“你把那个鬼赶出去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妙的，这个是这个被鬼附女儿的母亲来做代求。所以如果你是被呼召做代祷者的话，哈。你千万要从这个地方学习到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功课。他抱着耶稣哇，俯伏在他的脚前哈，可能就抱着耶稣了，然后一直求耶稣啊，不放弃啊。他好像是在那个地方呢，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是犹太人的地方呢，他天父阿爸天父没有要他去外邦地方呢。他的服事是在犹太人里面，因为他吩咐他的门徒，他说外邦人的地方你们不要去哦，你只要去犹太人的这个村庄里面。 所以他的 ministry， 他的范围是犹太人里面的，所以他到那边去呢，哎，当然我刚刚讲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观点嘛，一个是说他跟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起了这么大的冲突，只好赶快过去休息一下，躲藏一下哈。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讲，耶稣基督就是偏偏就是要去推罗西顿，偏偏就是要让他跟从他的门徒，他要看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么样子的不受教，这么样子的重视外表，你看看这个可怜的女人，还为了她被鬼附的女儿，她所显露出来的信心，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她的程度远远超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她只是被一个鬼附的，但她没有办法赶出来的时候，她知道找到这个有权柄的耶稣基督。虽然这个耶稣基督对这个女人来讲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瞧不起他们的民族，是一个看他们好像狗一样的一个民族，可是这个女人知道在耶稣面前，你谦卑，你谦卑，你谦卑，你哀求他，耶稣他一定会救你的。那这个就是在他的女儿内心里面被一个巫鬼占据住了，这个女人懂得找耶稣，求你把他女儿心中的污秽给清除掉，把他赶出去，让他得到洁净。但是文士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你来洁净我，我里面不干净。但是这个女人她说，我的女儿不干净，你可以使她干净。所以这个女人一直求一直求。那接下来他的故事就是说啊，耶稣他就试试他哈，哎呀，让女儿先吃饱嘛，不好拿女儿的饼哈给狗吃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是给犹太人哈，是他的儿女哈，他要先吃啊，他们应该先吃啊，你们应该是后面的嘛。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传福音的一个先后次序，但是对这个希尼利人啊，他是一个希腊人啊，希尼利是希腊，对这个希腊人来讲，那简直是，你可以讲说他还可以勃然大怒啊，你怎么这样骂我狗啊，你们犹太人真的是不死心啊，瞧不起我们啊之类的话。这个女人没有这样想，欸，这个女人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女人想到的就是她肯为了她的女儿，他肯为了他的代祷的对象抛弃一切，不敬颜面，不计较颜面，到耶稣的脚前苦苦哀求，一直不断的没有放弃。耶稣就一直让他的这样子在要求哈。你在马太还说，那个门徒说，主啊，你把他打发走吧，主啊，你把他打发走吧，这个女人好烦哦，你知道吗？耶稣就一直让他求，一直让他求，但是耶稣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这多难堪啊，多难听的话。可是耶稣他是在试这个女人，就这个女人他说，是啊，主啊，没错，我是一个在你们眼光当中就像一只狗一样，不配的，不配得到这个救恩，不配得到这个医治，不配得到这个释放的。但是，我们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小孩子的碎渣了。哇，这句话真的打动了耶稣的心。但是我觉得，耶稣在这边是教导门徒，你看看这个妇人，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主，文士法利赛人不知道，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释放，可以洁净他的女儿，这文士法利赛人不知道。一个在犹太人里面读圣经读很多的，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一个外邦人犹太人看不起的，甚至耶稣基督还试验他，你是一条狗，哎，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啊。但是这个女人不放弃，是你要看到的是这个女人不放弃， 尽管有试验呢，尽管有一些不利于你的话语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还是抓到了神。是的，主啊，我这样不好，我那样子不好，但是主啊，这儿女的饼也赏给我一些吧。这个碎渣儿就只要这一点点的碎渣儿就好了，这也是一个信心的原则。主啊，你只要动一根小指头，主啊，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女儿就好了，我的女儿就好了。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以至于耶稣说，因为你这一句话，你回去吧。在马太福音有特别讲说，因为你的信心是大的哈，还是在这边没有讲，但马可他在讲的就是说，因为你的话代表你的信心，你的话代表你的信心，你就是一点碎渣儿，我就有希望，我就有了神来的医治，我就有神来的赦免。所以呢，耶稣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所以这个女人相信耶稣的话回去，然后她的女儿已经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可能那个鬼是非常凶悍的，就让他的女儿呢一直跳啊，可能呢到处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停下来，可能要装一个笼子把它关起来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孩子安静下来了，鬼已经出去了，那整个的事情就这样子的结束了。所以如果你去看耶稣基督他的脚踪的话，你会突然发现到这个很奇怪啊。耶稣基督特别跑到推罗西论，然后再从推罗西论就跑到哪里？跑到低加波利那边去。哦，这个路可长着来。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跟文士法利赛人的冲突，耶稣基督跑到外邦境界。那我觉得这两个医治释放的故事当中呢，是要强烈的对比外邦人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外邦人贫苦，外邦人在很多的知识水平上面没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高，他们没有圣经可以读的，但是他们愿意接受耶稣，他们愿意接纳他，文士法利赛人不愿意接纳他。这些被鬼附的耳聋舌结的人，在犹太人的观点当中，他们那些人是被咒诅的，他们那些人是不配得到神的救恩的，更不要说医治了。但是耶稣基督就偏偏就跑到他那边去，他告诉他们，神的救恩、神的医治也会临到他们，因为上帝爱世人。哈利路亚！好，我们再看啊，从31节到最后哈。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啊。那我们请念 Miggy， 请你念31节到37节咯。
好，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阿们
阿们。一直到最后好吧，这样
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阿们。
谢谢。 OK，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哈。如果你看地图的话，他从推罗西顿呢又大老远的哈跑到了低加波利的境界。低加波利呢，就是在上一次第五章里面呢，你看到那个群鬼被医治的地方。所以耶稣又到了那个被群鬼附的人那里。那当然了，那个人啊，按照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到那边反而替耶稣基督啊说了很多啊。耶稣基督是吩咐他去传福音的啊。 所以呢，那但是耶稣基督他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自己的家乡呢吩咐人不要去传扬。那么他对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呢，他也吩咐他不要传扬。所以呢，我记得Howard 以前问过一个问题呢，为什么他不愿意人家传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尊重上帝的选召哈，上帝呼召你去传福音，那你就去传福音。上帝呼召你叫你不要讲，那你最好是不要讲。不过每一次耶稣叫人家不要讲的时候，大家都赶快出去传扬哈。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本意啊，本意呢，他我猜了哈，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些的猜测。我相信耶稣基督他来，他主要是传福音，他要人真正的听见天国的福音。那不要来找他，就是要医治啦，要释放。当然，医治释放是一个方法，让人看见上帝的全能，啊，上帝的福音的大能，哈。那但是我觉得他觉得，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重点，啊，不是他的重点。好，那么他碰到这个耳聋舌结的人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耳聋舌结，耳聋舌结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你讲说最可怜的吧，对不对？那眼睛看得见，但是呢，耳朵听不见，嘴巴也讲不出来。那通常来讲呢，你嘴巴耳朵听不见的人呢，嘴巴也讲不太出来，所以耳聋舌结很麻烦，因为这个你听不见神的话，也说不出清洁的话语。那这样子的人在一般的人看起来呢，也会说，哎呀，这个也是受到上帝的咒诅啦，哦，这个人可能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啊，啊，他怎么这么惨了，啊，那么可怜哈，啊？那一般的人都不会去跟这个人交往的嘛，好的，因为总觉得这种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变成人家的累赘哈。那但是呢，有些人来，哎，他要得到医治哈。耶稣基督就带着他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的身上。我觉得这是神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恩典。耶稣基督他到哪个地方去，人家都要找他，因为人家需要他。我们盼望我们福音传到任何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大家来找你，大家都来要跟你要一些的东西哈，可能要听你的讲道啦，可能要你按手在他们身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尽量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觉得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只要有人来找你，你可以的话，你就尽量满足他，因为他们需要见到耶稣。可能他们找的是你，可是你要把他们你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在讲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他真的是很可怜啊，听不见神的话，也讲不出话来。因为信是从听来的啊，听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说这个人没有办法听见耶稣讲话，那多么可怜啊。在当时的人恐怕认识字的也不多啊，所以呢，这个人真的是可怜啊，你做什么事情都可怜。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有一些正常的工作哈，耳聋舌结。那耶稣基督呢，就看着他呢，用指头探他的耳朵，所以耶稣基督要打通他的耳朵，让他能够听见，然后用触摸啊，吐在他的这个舌头上面。那你可以讲说，哦，耶稣用他的唾沫要让他怎么样，让他能够说神的话。你可以讲说，让他听见神的话，让他说神的话。于是呢，他就说望天说以法他，他开了，开了，开了，开了，那么就通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境界上面，当你来看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也是耳聋舌结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听不见上帝的话语，我们也讲不出什么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会污秽的话语就会从我们嘴巴里面出来，而没有讲出 安慰、造就、祝福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常常逞着自己的情欲，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我们在说一些以后会后悔的话，还是我们只说神的话？耶稣他用他的指头，他要让这个耳聋的人听见耶稣讲话，耶稣用唾沫让他能够讲耶稣的话。我觉得这个 symbolic 这种意表性的，就是我们耳朵聋的，我们需要耶稣用他的指头探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耶稣的话。这个听见的意思不是只是我们听见鸟叫声音那样子的听见，这个听见是实质上面我们听见了，我们心灵里面愿意去遵守的。这个耳聋舌结其实就是代表前面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啊。耶稣他特别跑到地加波利，他特别的要医治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他来告诉他的门徒，前面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跟这个外邦人耳聋舌结的一样，他们听不见神的话，他们自以为了不起，他们看得见，他们读得通那个摩西五经，可是嘴巴里面讲出来的话都是违背上帝旨意，就跟这个外邦人耳聋舌结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用指头，他用唾沫的时候，他望着天叹息啊，叹息啊，只有这个外邦人我可以医治他们啊，但我自己的犹太人的后裔，我犹太人的儿女，他们听不见，他们也没有办法传扬神的旨意，只有这个外邦人可以，因为这个外邦人愿意到他的面前来，他的耳朵就开了，他的舌头也疏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哈利路亚！我们是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恳求主啊，将你的指头探过来，将你的唾液涂到我的嘴巴上面。主啊，我要听你的话语，我要一心遵守你给我的命令。我要听，我要说，我要传扬你的救恩。这就是耳聋舌结所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得救，因为他们不肯到耶稣的面前得到拯救。但是外邦人，有病的，有瑕疵的，有人就带他来，耶稣你也不用讲什么，你把手放在他的身上就好，你按手在他身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祈求，意思就是说，耶稣我们相信你的医治，你手放在他身上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要为他祷告的意思。那么后面的人就说啊，当然耶稣说啊，不要告诉人家，但他们越发传开来，传开来了以后，第八章开始就是4000人啊，4000人就在地加波利境界。所以你会发现到耶稣呢喂饱5000人呢，那喂饱5000人是在犹太地，在加利利海的一个海边上面，但是在4000人呢是在地加波利的境界，是一个外邦人的境界。没想到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可能他就出去讲了哈，那耶稣基督就越发被传开来了。37节，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所以我相信这个众人可能就是他的众门徒哈，因为他是在外邦境界里面就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从7章耶稣基督他的脚踪里面，你看到他医治了两个外邦人，一个是女人，一个是代求者，一个是代祷者，医好了他的女儿，一个是被带过来的耳聋舌结的，可能傻傻的啥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也被医治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两个故事当中呢，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前面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不相信耶稣基督，还在挑耶稣基督不遵守古人遗传的毛病。所以耶稣基督呢，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很直接的就回应他们，他们是嘴唇尊敬，心却远离，他们受到了很严重的污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没有。那个34节那个以法大是哪个语言啊？
以法大是那个当时的那个亚兰文啊，以法大，所以那个以法大是开了的意思。
亚兰文是哪一个民族？
亚兰文是当时耶稣基督他们所在的那些通用的语言哈、啊。那亚兰就是就是亚兰文啊，亚兰文，由来已久。那个亚兰应该是当时他们犹太地一个通用的语言啊 ，spoken language。
那个老师以前这一代就是亚兰人嘛，那个亚伯拉罕他们也是亚兰人。
Yeah， 就是从那个
在叙利亚这一代，就是过去就是亚兰人。亚兰的地方，亚兰的地方，那个什么，什么曼，他就是亚兰人，亚兰人的将士嘛，
那个亚兰啊，就是亚兰国哈，亚兰国就是常常跟南北国有纠纷的。离近的国家，但是呢，犹太人呢，那当时的犹太人呢，都是讲亚兰文啦。好，亚兰文，他们会一些亚兰文，然后他们也会希腊文，然后他们也会希伯来文。如果你有去看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 的话，哈，那个基督受难记那个电影的话，哈，它上面所用的语言全部是亚兰文。因为亚兰文是当时耶稣所他们跟门徒之间所用的语言，所以正确的来讲，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应该都是亚兰文啊，翻译成希腊文或者翻译成希伯来文。OK， 还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
我。
关于这个守节期啊，我们两个在一个群里面，现在也是碰到一个问题，把刘牧师的那个意见呢，帖子我们也转上去，我们是非常阿门的啦。但是呢，遇到的结局就是说，只要我们是爱主的，我要亲近他，我就在那个特别的日子来亲近他。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刘牧师您是如何处理呢？
我不太，
如果是勇猛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可能会不会有点爱心不够的表现。如果退缩一点的话，又觉得这个教训实在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啊。
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你说守节期他怎么个守法？
他要守，就是你要亲近神的话，你就在耶和华所定的这些节期里面，祝棚节、吹角节、什么月节，你来守那个节期，跟神更多的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和圣经的教导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人，这样的，姑且说弟兄姐妹吧，我们该怎么样来服侍呢？
我只能说他们对于新约的教导没有很全面性的了解哈。因为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哈，各样的节期、安息日、 在旧约里面的都是为了这个预表后世的影儿， OK， 那实体却是基督， OK。 那如果你特别的去宣扬守那些节期，表示说我跟神特别那个亲近的话，那么你就要问他说，那不在那个节期的日期的时候呢，你跟上帝就不亲近了吗？其实就是说新约的教导，我们呢现在每一天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我们已经没有在特定的日子当中我们才可以亲近上帝，我们是随时都可以。神没有特别拣选说以色列，他对以色列的男丁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朝见上帝， OK。 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规定了，而且现在圣殿也没有了，所以你跟他们讲说你要真的守节期的话，你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但是很不幸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没有了，你守什么节期啊？你这个守节期从一个旧约一个律法的眼光来看的话，你还是不合格的。再说你也不是犹太人。那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新约，保罗已经在哥罗西书讲了，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那个实体却是基督。你现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跟耶稣基督建立好关系， OK。 不是说特别的日子上帝才会祝福我，那就是太藐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啦。我们要看重的是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在祷告，耶稣基督差派了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可以跟他一起有亲密的交通。你说呀，我可以纪念这个节期，我可以纪念逾越节啊，我纪念耶稣为我做，我耶稣为我上十字架啊，感谢主，我纪念初熟节，耶稣基督是成为初熟的果子，感谢主，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我跟着也要长成啊，我也要结实累累啊，我也要跟耶稣一样啊。你可以纪念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去特别说我守节啊，我好棒哦，我好属灵啊。你要知道特别注重某一些节期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有一些属灵骄傲的嫌疑。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新约了，耶稣已经成就了那些节期所要预表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回到旧约去呢？你回到旧约去，你要当犹太人吗？对不起，你不是犹太人啊，你是外邦人啊。你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对不起，你是狗啊。耶稣已经拆断了外邦人犹太人当中的墙了，现在已经没有外邦人犹太人的分别了，现在都是耶稣基督了。如果你又再回到旧约里面去的话，我觉得这个耶稣基督会很伤心啊。保罗讲得这么清楚了，耶稣基督已经是实体了，你干嘛还去追那些影子呢？
谢谢牧师。
我觉得牧师刚刚讲的哈，然后那个提到保罗那一段，可不可以请牧师那个给我们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出处啊，那个经文的，比如说哪一书，然后哪一章哪一节的？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哥罗西书第二章啊。
等一下哦，写一下，哥罗西，就是 Colossians。
Colossians 呀。
Colossians， OK。
第二章十六节。
第二章
十六十七节呀。
Colossians 第二章十六十七，谢牧师。
开。
喂，牧师。
哎。
喂，我可以讲一下那个以法大，他这边写的是希腊文 Ephata， 那他的亚兰文就是 Ephata， 哦，他写的亚兰文其实跟那个希伯兰跟亚兰文很像，
对，
他们语言也很像，因为那个圣经有讲嘛，其实那个亚伯兰就是亚兰人，
是，
就是两河流域这一代的人，
嗯，
这一代的语言。那希伯来文就是从这种亚兰文再延伸过来，它这种用子音的字母音的字母发音的那个一种文字，中国是象形文字，他们是像所以那个这种字母音以后就是转变成那个希腊文的发音，
嗯，
像我们的 Alet Bet 那个就是 Alet 就是变成他们的希腊文的 Alpha
yeah.
Bet 就变成他们的贝塔，
yeah.
这个是子音的，只是它子音怎么去拼书写出来，就是不一，那个样子不一样了、啊。它这个音发的就是一样。希腊文是从它的这些子音的写法，是从源头是从希伯来文从亚兰文转过去的。
嗯，谢谢。
以上报告。
好，谢谢补充。呀、yeah.。我想他特别讲以法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原因啊、哦、放在这边啊、哦、但也许
讲出来，
也许讲出来声音比较大一点啊、哦、但不管怎么样，那个显然的这个以法大一说完了以后，这个耳聋舌结的人就好了。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蛮，从我们现在眼光来看也蛮戏剧性的啊。
他们也讲亚兰文，
是
这一代就是亚兰的地代了。
对呀、啊，以前的亚兰的地代。
所以他可能用他们的原文字发音了、啊，反正那地方，反正那一代原来本来就通用亚兰文嘛，
是，
他就念他的，念他们的，嗯、念给听的人听到，听得到的人听啊。
对，
哎，
也、yeah, 感谢主。
好嘞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判断那个人是被鬼附啊？像，他我们刚刚讲的治好聋哑人，他又聋又哑，那他，可以说他是说有哑巴的鬼或者聋的鬼在他里面吗？
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个聋哑的人哦，圣经没有讲说哈、哦、他是被鬼附，因为他只是讲说呢。他又聋又哑，那在我们把他讲说他到底是不是被鬼附，我不敢讲说他是被鬼附，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那的确呢，你要分辨到底这个人是不是被鬼附，但的确是不太容易，的确不太容易。所以我想这个耳聋舌结的，我相信是身体上面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并没有吩咐鬼出去。耶稣你看他是用医治，就是说手探进他的耳朵里面 ，OK， 然后吐唾沫在他身上，在他那个舌头上。可是他没有叫鬼出去 ，OK， 那所以很显然这个是一个医治，不是一个释放啊。所以在我想耶稣基督他当然有很强的这个我们叫做知识的言语啊，他知道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这个原因很可能他就是他身体里面的问题，而不是灵界里面来的问题啊。那如何去分辨呢？那的确要看经验啊，因为有些时候很难去用一个很难去用一个语言去表达，很难用一个语言去表达，哎，就要靠经验，靠经验。 那我会用一些的方式做一个测试，做一个测试，比如说哈，但不过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去做了，啊，那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那我大概可以分辨他到底有没有被鬼附。OK， 但是我只告诉你，这是我的方式啊。哎，你不要做啊，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OK， 那我通常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因为你看着他，一直看着他里面，他如果说没有办法正视你的时候，或是眼睛翻白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OK， 不过你精神失常的人，他的有一些的反应很可能会不一样。精神失常的人可能他很凶悍的，很凶恶的。那我也曾经问过有一些有名的牧师啦，那个牧师跟我讲，我其实也蛮赞同的，就是通常精神失常如果追根究底的话，追根究底的话，他都有一些的邪灵在后面，都会有一些邪灵，如果刚开始没有，到最后也会有一些会来搅扰，因为他们鬼总是要找个地方附着嘛。那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什么防守的话，很容易就会有。所以我们在旁边的人要常常为他们代祷，主耶稣基督保血洁净他，就是去保血洁净他。特别是我们在的地方要常常洁净，求耶稣派天使来保护他。OK， 感谢主。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再继续查马可第八章哈。下礼拜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在马可第七章里面，我们好像看见了耶稣怎么样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在冲突之后呢，耶稣就跑到了外邦境界。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主啊，我们心灵里面都有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从外面强制进来的，无论是从小受到的教育，还是一些宗教的一些流行术语，他们不小心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占据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辨跟正常的思考。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要驱除这一些搅扰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在上帝旨意里面的事，任何的事情啊，奉耶稣基督圣名要命令你们完全的离开，奉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心灵里面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让我们的耳朵被打开，让我们的舌头的结也打开，让我们能够传讲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述说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谢谢耶稣，让我们也学习到这个希尼利的妇人，他不断的祈求，他不放弃，他非常的谦卑，他在一个最卑微的脚步，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求主你帮助我们带刀者也从这个地方学习到宝贵的功课，我们抓到了耶稣的应许，哪怕是一点碎渣，我所带到的人都会好了。主，我们献上感谢，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对于内心的污秽有一个敏感的心思意念。主啊，你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我们站在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因为靠着你耶稣的宝血，靠着你大能的大力，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蒙恩典的。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